待的天父，我们很开心今天继续的来这里敬拜你。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恳求天父使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您对我们的疼爱。天父，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但是我们很感恩，因为你借着圣经将你的话都赐给我们，使我们明白在这短暂的人世间，我们该如何的生活，才能够过着，才能够讨神你的喜悦。神啊，今天求你的圣灵继续的透过神你的话语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让我们今天再一次遇见你。奉靠主耶稣的圣灵祷告。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依旧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主耶稣所讲的八。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解释过，这个八福其实它原文的真正的意思是指一种的极致的喜乐，也就是说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照着我所教导你们的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那么你们的人生就会充满这种极致的从神而来的喜乐，一种有喜乐的人生，有快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毫无喜乐毫无快乐的人生不可能是幸福。所以保罗常常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过这种有喜乐的人生。但是为什么很多人的人生不喜乐呢？是有很多的因素在里头。那我们将一路走过来，不断的思想主耶稣所讲的这不同的神对我们的心意，神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我们真是能够遵照神的旨意来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的心就会充满越来越多的喜乐。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耶稣所讲的，我们一同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来，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使人和睦的人，他们的心中会充满着喜乐。为什么呢？而且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孩子。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这种的破裂和痛苦，无论是家庭、职场，甚至教会、国家、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越来越多接触互动的时候，当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摩擦、冲突、矛盾、痛苦，往往也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有人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人是什么人？就是那种能够使人和睦。男男女女之间，在家庭的夫妻亲子之间，在公司里头的老板员工、上司下属、同事之间，在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
牧者
和信徒之间，在国家的领袖之间，你看有多少生命的碰撞，有多少的伤口，有多少的泪水，有多少的冲突，有多少的不合。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他的心中会充满喜乐，因为当他看到人和睦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会充满喜乐，充满感恩。而这样的人呢，要成为上帝的孩子。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讲到在纽约有一对夫妇，这做太太的呢，就常常喜欢在众人面前挑剔她的先生的不是，是也骂，不是也骂，好也骂，不好也骂，骂到一个地步已经习惯了，常常都喜欢骂一句话：“你这样笨，你干脆死的算了。”这句话已经成为她对丈夫讲话的口头禅，但是她自己变成习惯的时候，他没有去了，去，他完全不了解这个被骂的人，他心中听到这样恶毒的话的时候，他的心中会有怎样的感受？后来这个先生得了忧郁症，也许也是因为得了忧郁症，所以可能在工作上表现不佳，被公司炒鱿鱼。他心想，现在我失业了，我的太太会怎样的骂我，我受得了吗？没有办法，我承受不了。所以呢，他服药自尽，他留下一封遗书，遗书的上面有一颗2克拉的钻石戒指，遗书是这样写的：他说，我本来花了很多年不断积蓄赚钱，为的是买这一颗2克拉的钻石戒指，希望两个月后我们结婚15周年，我要送给我的太太。他现在我失业了，我知道我太太将会怎样的责骂我，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生活，所以他说，这个太太抱着她死去的丈夫，呼天抢地，嚎啕大哭：“我骂你，那只是骂骂而已，并不是真的叫你去死。”算什么？我愿意你陪我一辈子，你快点活过来，你快点活过来。我们看到这些年来，我们在任何的国家，离婚率越来越高，真的有问题。说在美国，你看看，无论是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到处一样，那个离婚率特别大城市越来越高，破碎的婚姻、破碎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在公司上班，你常常会感觉到那种压力很大，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竞争，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表现自己的业绩，大家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彼此之间明争暗斗，彼此算计，甚至彼此陷害。那我们讲的教会也是很悲哀，我们必须承认，坦白的承认，教会虽然是神所救赎的神的儿女，但是我们 还是有很多人性的软弱在里头。所以常常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信徒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或者与牧者之间，常常在开会的时候，或者常常处理一些事情、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意见不合的时候，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些的冲突，甚至彼此就会有一些的不满，一些的可能批评、论断等等，就带来伤害，而有的人就因此就离开教会，或者就分裂了。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这就是人性的软弱。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是很沉重的一个题目，但是却是一个很现实的题目。主耶稣是针对我们人性中各样的需要来对我们的心灵说话。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样的人呢，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同来念出来。凡在人与人之间，都会有和解的意志平衡，化合为和乐，帮助人们建立和谐关系。
他必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他是在做神
所做的事。
这样的人，生命就充满喜乐。使人和睦就是帮助人与彼此有冲突的双方能够彼此和解，帮助他们建立和谐的关系。但我们这样做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神正在做的事。为什么要使人和睦呢？这是神的心意。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这是主耶稣所做的最长的祷告，也是主耶稣在被捉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祷告，所以他是他临终之前的祷告。所以可见这个祷告是主耶稣心中最迫切关心的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里头，你看主耶稣他怎么说的，我们一同来念来。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派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主耶稣在这里一直一直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一件事，什么？合而为一。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他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可见这件事情一直是主耶稣最关切的。我不但为这些人，这些是主耶稣的事而跟我们说，这些也为那些因他们的信话信我的人祈求，就是将来会成为基督徒的那些人。主耶稣希望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当主耶稣三年多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带着门徒十二个门徒到处奔波传道。这些天天跟随耶稣的人都在那边吵架，都在那里要争夺谁要做大哥，谁要做老大，将来谁坐在主耶稣的左右边。你看，连跟主耶稣最亲近的人，天天听耶稣讲道教导的人，还在那边一直吵架。难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到时一直的跟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主耶稣 甚至为他们每一个人洗脚，一个个的替他们洗脚。就是说，你们要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要有那种谦卑、彼此服侍的那种的心态，不要老是在想谁做老大，而是懂得如何谦卑自己去服侍。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这是主耶稣最关切的一件事。主耶稣最担心的就是门徒不相爱，教会不相爱，彼此纷争，彼此分裂，这是让神最痛心的事情。所以主耶稣祷告：神啊，让我的儿女，神啊，让所有信所有神灵的儿女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合为一。为什么要使人和睦呢？这是主的榜样。你看，主耶稣来世界上做些什么事情呢？啊，这段圣经啊，我们来念来。那是
你们与基
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里以外，在所应许的主约当上之外，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
同
业认识的人，已经去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成了新的。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
两下
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圣洁为要追求，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不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变成旧的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追求，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
这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对他们说，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以色列人看这些非以色列人叫做外邦人，就是所谓的外国人。以色列人一直以来都藐视这些外国人，认为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才是神的血脉，才是神啊的儿女，你们都不是。所以他们跟外国人之间有很大的隔阂。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了，他拯救了这些以弗所人，拯救了这些所谓的外国人，也拯救了以色列人。然后呢，是犹太人跟外国人啊，这些他们呢不同种族的人，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不但这样，啊，就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使人得着他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也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和好。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神的心意就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他所创造的人，特别是那些认识神的那些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这是神看为最重要的事情。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圣经说，所以在圣经里头不断不断不断的出现一个词叫做彼此。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接纳，你们要彼此包容，你们要彼此饶恕，你们要彼此建造，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彼此。你看到神不断不断的一直的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如何彼此的接纳、相爱、包容。而神最不喜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 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怨恨。为什么我们要使人和睦呢？这是神的托付，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和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来讲这个道讲这个使人和睦的这篇信息呢？因为使人和睦是神对他的儿女的一个托付，神希望他的儿女们都能够成为使别人和睦的人。因为神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太多的纷争，太多的痛苦，神要我们去做医治的人，去帮助许许多多人能够彼此和睦。但是使人和睦这件事情是最难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你们纷争是你们的事情，跟我无关。为什么？我们怕什么？我去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想要使别人和睦，往往搞得不好就会带来更多的伤害，就会带来更大的混乱，最后自己也深陷其中，为人所恨。现在很多人不敢去碰，不敢去碰，这是你们的事，我远远的敬而远之，你们的事情不敢说。但是也不行，主耶稣明明对我们说，我们既然只有当我们看到人不和睦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人和，就像主耶稣所做的，这是神的心意。神不愿意看到人们长期在那边怨恨斗争，不，神要人和好，神要人相爱。那我们如何能够做到使人和睦？消极方面，我们要做不搞极度纷争。你看，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脸、撒谎的舌等等等等。然后这里说什么？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是神所恨恶的。神不喜悦有人在背后说长道短，不善纷争，做离间的。然后呢，这里又说了啊，他说那些不善纷争的人啊，其中一样的行为不善纷争，所以灾难病忽然临到他身，他们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不善纷争，不善纷争，这个不善纷争是神所非常不喜悦的事情。你在这个人面前说那个人是坏话，你在这个人面前说那个人的坏话，本来人家关系很好的，结果因为你说成道理，结果把好好的关系都破坏，搞得大家彼此怨恨彼此不满。神最不喜悦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教会里头或者在任何地方的，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纷争，常常就是有很多人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有没有经常故意的或者是不经意的就说一些破坏人关系的话，在某某人面前你批评某某人，圣经说我们神是神的儿女，要随时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说一些能够建造人生命的好话。污秽的言语，那些会败坏人生命的言语，一句都不 一句都不要讲。一个人如果不能在言语上控制他自己，就好像雅各书第三章所说的，这个舌头就会变成一种罪恶的事情，说出很多伤害人败坏人生命的事情。一个人要尽情爱主，除了保守他的心怀意念，他的言语要如何的保守他口所说的每一句话能够造就人，是说那些能够医治人的话，能够鼓励人的话，能够抚慰人心的话，能够带给别人希望，会带给人伤痛，带给人绝望，带给人破碎的那些话都不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过去有一种习惯，喜欢说论断批评人的一些是是非非，从今天开始，在这里，就在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神认罪，求主赦免原谅我们过去的无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当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之前你向神祷告，神来帮助我从今往后，我凡事每句话三思而已。我这句话是需要说的吗？我这句话是真实的吗？我这句话说出来能够造就人吗？如果你通不过这三个问题，别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毒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我们彼此之间有嫉妒纷争，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很多教会里头都有，很多家庭里头都有，很多职场上都有。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称他们是什么，你们常常彼此分门结党，嫉妒纷争。我不能够把你们当成大人，只能够把你们看作是小孩子，长不大的小孩子。你们是属肉体的，是属血气的。小羊保罗对他们说的非常直接，你们是长不大的孩子，就好像孩子这样争来争去，争来争去，吵来吵去，闹来闹去，打来打去，长不大，不懂事。因为教会里头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容易常常情绪失控的人，甚至说不轻易发怒、大应酬、性情暴躁、大显愚妄，在箴言书里头不断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一个不能够掌控自己情绪的人，是一个最不成熟的人，也是一个愚昧的人。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宽是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一个有见识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心胸是豁的，是大度的，不是斤斤计较的，不是凡事看不开的。 No， 今天我们看到嫉妒纷争， No， 那是属血气的表现。如果我们过去常常嫉妒纷争，求主帮助我，从今天开始，求主帮助我， 开始学习，学习彼此接纳、包容、彼此饶恕。要长大了，不要再做小孩子，不要就是不要再做愚昧人，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成熟的人，有见识的人。求神帮助，如何使人和睦呢？要像宝宝一样，用爱心恳切的劝。刚才我们讲到哥林多教会是很不成熟的教会，当然里头有一些人的属灵生命很好，有一些真的不错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很多很多的信徒真的彼此分文皆道。那但是我们看到腓立比的教会就不是哦，腓立比的教会在保罗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吕底亚就在这些教会，这些教会里头不断的用金钱来支持保罗，来支持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这些教会是很有爱心的教会，他们爱神，他们爱人。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教会里头，我们看到还有人在那里彼此不同心，而且这两个人有阿爹和徐布基，他们是跟保罗一起做工的人啊，他们曾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他们是教会属灵的领袖，是很爱神的人。但是今天他们不同心怎么办？大家这件事情保罗写信给他们提到这件事，可见这件事情已经公开化，已经大家都知道了。两个教会主要的同工在那边彼此不同心，在很多事上彼此的对立，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批评。糟糕糟糕，这个教会怎么办？怎么办？在属灵在爱神的人这个他们是教会的资深的同工，他们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劝什么呢？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与轭的，这应该有人说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以巴弗提，有人这样解释。无论如何，他应该是也是保罗的一名同工。保罗劝他说，你要帮助这两个女人，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好，那么然后接下去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人为什么不喜乐？你说当你跟别人过不去的时候，你的心怎么可能会有喜乐？保罗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他提到主，他劝牛阿殿和寻租机要在主里同心，这句话非常重要，要在主里同心，来提醒他们主已经近。意思说牛阿殿寻租机，你们不要只是在那里彼此斗争，你们要想到你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提了一句话，不要分文皆道，不要追求虚浮的荣耀，要什么？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哦，你可以看到这个蛛丝马迹的，你看第二章里头保罗就提出不要分门结党，他们已经在分门结党。教会里头最怕的事情是什么？领袖不同心的时候就出问题，领袖不同心的时候，他就希望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支持的站在他这一边。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的人同情这个，有的人就偏袒那个，那问题就发生了，就分裂了，就分裂。教会不同心，怎样能够同心合意的为主来侍奉主？常常就在那里吵架闹啊，就在被彼此纷争，彼此吵架，开会就是吵架。那怎样做大事？什么事都不能做，彼此的关系越来越恶劣，大家很痛苦，聚会很痛苦，见到那个人就痛苦，这样不行。所以保罗他说，你们要在主里同心，真的。这是关键， 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做得到。今天呢，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婚姻辅导的工作，就是专门帮助人和睦的。但是我做节目采访了不知道多少的心理学家，多少的心理咨询师，他们都同意一件事情。我女儿也是念心理学，她也跟我谈，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心理学的知识和专业，有这样的专业的知识和技巧，你如果单单想要借着这些的知识和技巧去帮助人和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他都认为他是对的，他都认为别人是错的，他都希望都是认为别人对不起他，他不会想到说必须自我反省改变自己。No, 每个人都是认为是别人不对，你要帮助他去改变自己，常常无济于事。所以最有果效的方法是什么？你看，当主耶稣到了撒该的家的时候，本来这个撒该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所有的犹太人恨死他，这个抽税人常常欺骗我们的金钱啊，把恨他恨得不得了，贪污无厌的一个贪官，大家跟他的关系是非常不好。他事实上就是这样，撒该。但是当他信主那天开始，他自己对神说，主耶稣，我从现在开始，我以前讹诈了谁，我还他多少倍？四倍。因为犹太人他们的过去的习惯是，你欺骗了谁你要还他四倍。另外他还又说一句话，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来帮助穷人。哇，以前贪得无厌，不断的讹诈别人哦，啊，也这个唯利是图啊，啊，凡事向前看的一个人，今天竟然说要把他所有的钱一半分给穷人，然后呢，讹诈了谁又还他四倍，嚯，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认识了耶稣，因为他的生命被主的爱把他改变，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想想，这些犹太人还会恨他？不会，大家都会跟他的关系完全的，一定非常的敬爱他。这个关系破裂的关系，一定完全的恢复。所以，要帮助人和睦，只有一个方法是最有效的，就是把这个人，把双方带到主的面前，带到神。让这个人跟神建立关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当他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的时候，帮助他明白神的心，他就会渐渐的明白，哎，不对。他就当他跟神建立越来越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不对了。我跟这个人有心结，我跟我的爱人不断的有隔阂，有心结。我跟教会某个弟兄姐妹，跟我的某个同事。我怨恨他，我一直在对他有这个不满，你就会发觉不对了，不对，你不能这样，因为上帝不喜悦。过去我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我一直的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保罗说，行这些事的人，保罗说，我流泪的在告诉你，行这些事的人绝对不能进入神的国。保罗所讲的很多事情里头，其中不断重复的是什么呢？怨恨、苦毒、纷争、咒骂啊，这些人绝对进不了上帝的国。这是我不断重复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想想，一个人的心中的苦毒、怨恨、不满没有对付清楚，他如果进入了神的国，岂不是把这些怨恨、苦毒、不满重新带到天堂去吗？那天堂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继续的怨恨、苦毒，彼此的斗争，那天堂还快乐？难怪，难怪，难怪巴布说，心中有怨恨、苦毒、恶毒的人，绝对进不了神的。不是开玩笑的，这不是我林静春讲的，是圣经讲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对付一些东西， 生命中的垃圾，神不喜悦的东西，一定要对付掉。靠着神的恩典，求神光照我们，心中还有对谁不满，原谅他，宽恕他。我前不久在一个很大的聚会里头参加一个忏悔，遇到几个人，这几个人是十几年前，大概十年前，我在他们教会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他们是教会的领袖，后来我不得已离开。但是我那天见到他们的时候，感谢主，那种心中我再也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怨恨，我很坦然的，而且我主动过去跟他们握手拥抱，跟他们谈笑风生。过去的事情我不再追究，就是因为他们把我赶走了，我走投无路了，神就把我带进去福音广播。这十年来我就看到，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是人的手，好像约瑟看到他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去，但是呢，就是因为卖到埃及他做了宰相。所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从神的眼光来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冥冥当中有神的手在带领，不需要怨恨神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来向神负责，我们不需要去怨恨，神是公平，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学习饶恕，学习包容，学习接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要用行动，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用行动去帮助别人。当扫罗悔改了，到了耶路撒冷，没有人敢接待他，那些使徒每个人都敬而远之。但是呢，巴拿巴他接待扫罗，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等等等等的事情都讲出来。然后呢，扫罗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然后呢，奉主的名放胆传道。你看到巴拿巴所扮演的角色吗？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巴拿巴站出来把这个扫罗带到门徒当中，告诉门徒说扫罗的悔改是真实的，他是真正悔改的，信得出来，这些门徒都拒绝他，这是使徒的远离他啊，有隔阂。但是这个巴拿巴他能够接纳，并且帮助他们双方能够彼此化解他们的误解误会，化解他们的隔阂矛盾。 OK， 结果呢，大家就因为巴拿巴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接纳了扫罗，结果扫罗呢后来成为最伟大的使徒，把福音传遍当时的罗马世界。你看到，就因为巴拿巴做了一件使人和睦的事情，如果当时他没有出来，扫罗就依然被排拒在这个教会的门外，他就不可能后来成为传道人，不可能走遍当时的罗马世界。你看到这件事情影响何等的巨大，就是因为他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有人不和睦的时候，我们要走了，为他们祷告，迫切的祷告，然后把他们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有一个传道人，他以前还没做传道的时候，他有父亲母亲姐姐，一家四口关系非常恶劣，恶劣到什么地步，有一次坐在家里吃饭，整个饭桌都被掀起来，吵架吵得非常厉害，这个家庭永无宁日，彼此怨恨在心。后来这个男的后来这个弟兄后来信得住，信得住他想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力量使他家人和睦的，这做不到的，他就祷告，他只知道只有祷告，只有当这些他的家人认识神的时候才可能和睦，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了几年， 他的姐姐信了主，他的姐姐信了主以后，姐姐也跟他一起为家人祷告，祷告了七年，他的母亲也信了主。后来他母亲信了主，他们又继续祷告，父亲最后也信了主，结果这个家庭啊，就能够相亲相爱。这个姐姐有一次就跟他的弟弟说，他说弟弟，我本来没有办法饶恕爸爸，因为父母亲呢、啊、一直特别是父亲重男轻女，让我这几十年受了很深的伤害，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但是现在我信得住，我下定决心我要饶恕这个家。因为认识了神，因为有了神的爱，他们就那么化解彼此的隔阂，重新拥抱，重新相爱。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请大家唱。 家人、教会弟兄姐妹、同事，不论谁，你心中跟他有一些心结，你还放不下，你一直对他有很多的不满、怨恨，啊，甚至苦读。那你现在向神祷告，一方面求神来医治你，一方面也求神原谅你，更是求神给你力量，能够饶恕他，能够学习去，甚至去关心他。你做不到，你可以向上帝祷告。另外就是，如果你知道在你家中或者在什么人当中，你看到有人不和睦，也求神给你啊有爱心、有智慧、也有勇气，晓得如何来使他们和睦。我们一同默默地为自己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活在这破碎的人世间，真的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的伤痛。神啊，我们一方面求你真是来拍拍我们的肩膀，来安慰我们，来拥抱我们，来医治我们，来鼓励。主啊，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能够从心里切切实实的来饶恕对方，来原谅对方，并且愿意靠着神灵的恩典，愿意伸出我们的手来拥抱对方，要和对方彼此和好。也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有人彼此之间不和睦的时候，神啊，你也教导我们，你也帮助我们，给我们将神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用神你的爱来爱他们，来关心他们，把他们带到神你的面前，让神你自己的灵来更新改变他们，来帮助他们彼此和睦，彼此相爱。求神你答应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阿门。
请坐。